主观取代真理，似是而非，主导掌控一切，失去真实。谦卑敬虔，带我们靠近真理，转向真实。
有人有一种误解，说啊，相信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这句话只对了一半。你信吗？你信就得着，信好像很容易，问题是怎么信进去啊？马丁路德的经验，只有当人对自己全然失望时，才能够真正接受基督的恩典。你要真正的失望到底，你才会真正的把自己打开了，让基督的恩典进来。通常太顺境的很难体会到这一层，或者像我在传统的基督徒家庭长大，我是慢慢的长大以后才慢慢的体会。特别我也曾经历到对自己全然失望的时候，那一刹那我经历到基督的恩典进来。因为我如果对自己还很自负的时候，基督的恩典进不来啊。我换一个比方，这是另外一个宗教改革者加文讲的，他说信心有如装宝贝的瓦器。我觉得这个讲得太棒了，信是一种容器的，就像这个瓦器 有裂痕不怎么样，但是装宝贝会亮的珠宝或者装灯光。信心有如装宝贝的瓦器，我问我的学生说，我们信是这样的一个瓦器，你想我们的信像这个容器啊，要越怎么样越好？学生马上说越大越好。大是不错了，你有没有想过还要怎么样？假设你的容器很大，里面是满的，装的是手机、手游，装的是韩剧，是满的，有用吗？你还要越怎么样？越空啊，问题在这里啊，容器要空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困难之一呢，我们空不了啊，我们装太满，里面太多我们要的东西，这个要那个要，这个要控制，那个要控制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装基督的恩典啊，太满了，常常不是大小的问题，是不够空，不够空。因为教友的人生有很多受苦的经验，他很年轻就因为宗教改革被赶出法国，被通缉，他一辈子都回不了法国，他的人生过半回不了他的家乡，很年轻就出走，他的生命有太多苦，我不要去念了。所以当他读到保罗三次求主拿掉保罗肉体上的刺，这个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，大家大概有点印象，保罗他身上有肉体的刺，不知道是哪一种痛苦，很多医生都还在猜啦，有人会猜说这个会不会是一种癫痫或什么，反正总之发作起来很可怕，或者这是指一个什么样的不好的记忆伤害还是怎么样，因为大部分人都会把自己的专业投射进去，有人说他大概有一个不幸的童年重点我不知道这个其实没有答案啦，总之他身上有个痛苦，每次只要想到或者发作他就很难承担，他求主拿掉，但是主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忽必我。我去查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写了一段文字根本就是诗啊，我把它翻译出来，雨水下降在低洼的山谷使其回卧，坚守的山峰却干旱枯竭，若是想要得着上帝的恩典，天上的雨水必须先成为山谷。他在注释的时候就写的这段文字了，我觉得是诗啊，我就把它翻译出来，他说雨水下降是降到最低啊，最低的山谷，结果在山谷最肥沃，那种坚耸的山峰啊，看起来很亮丽，却干旱枯竭，留不住雨水。你如果要想要得着上帝恩典，那是天上的雨水，你必须先成为山谷。这里不是在讲老子的虚怀若谷，不是谦虚，这里在讲的是受苦，是那个肉体的刺受苦。 那个苦会让我们成为山谷，我们痛得不得了。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你越低越痛苦，上帝的恩典也进来，因为你越空了。可能你有点人生有一部分的历练才能够完全明白，这个是他比较后期写的。而那些看起来很亮丽的人生，就像坚耸的山峰，靠自己就可以了，很漂亮，干旱枯竭，没有生命力，因为那个天上的雨水它留不住啊，所以它没有生产力。我没有想到读神学家却遇到一个文学家，我后来用台语又给他翻译了一次，雨水压落伫家家的山谷，予伊肥嫩，总是悬悬尖尖的山顶，却大大无水。人若是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天顶的雨水，伊必须先真做山谷。这里蕴含着很深的人生智慧。通常只有受苦，那个空容纳恩典的那个空才会出来。但是我们又很为难，有谁说我有勇气，我要跟神求更多的受苦，让我能够承受更多恩典？有人会做这种祷告，我看大概不要吧。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了，我们就必须忍耐了。那可不可以为别人求？当然可不可以啊，你都不为自己求了啊，就是有点无奈。可不可以求神给我们智慧，不要受苦也能够承担这样的恩典？我想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恩赐，如果有的话恐怕也是很少人啊。所以当我的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过很神奇的事情，没有人对他们说预言，没有生病得医治，没有从火灾里面被救出来，没有被车子撞，他们就来读神学，我说你这样子就是见证不好听啊，人家都不觉得不好听啊，都一定要给车子撞一下。你不觉得我们有点颠倒吗？听那些戏剧性的故事，一方面是不是也感慨人心的刚硬啊？就像你自己的孩子，如果不是被车子撞了，你就叫他去当医生啊，被车子撞了就丢给耶稣，